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八，天王要举行进城仪式。你看，拿过那么多的城市，没这样过，这头一回要举行进城仪式啊，要极其隆重。为此，一王十八开接旨之后，马上派人打扫街道，不平整的把它垫平啊，尤其得装饰装饰，通知所有的老百姓，天王在二十一那天进城，那住处都给安排好了。同时呢，靠着江边的跃马场，这是会场，进城仪式之前呢，在这会场还要开个群众大会，天王、东王、天国的将领还要接见武昌所有的老百姓，这事儿也没有过。就在这个跃马场啊，搭了座大台子，这台子高了下能有九尺，台子也宽大，那栏杆都刷上红油漆，上头有罩棚、翘檐、滚脊，另外全都挂着巨型的红灯，一溜一溜的彩旗飘扬，红毡铺地，全都准备好。但是说进城仪式这一天，天还没等亮呢，武昌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奔跃马场，这人都来了，比参加什么庙会还高兴。绝大多数的人呢，想开开眼，没见过天王，也没见过东王和各将领，这回开开眼，瞅瞅他们都长得什么样，他们说话什么口音，哎呦，这些人这胆子有多大，敢反对朝廷，敢起兵造反，而且把官兵打得屁滚尿流，这都是神人啊，这是看一看什么样。老百姓有一种好奇心，还有一部分人想通过开这个大会啊，听听他们讲什么，究竟这个太平天国是怎么回事，都有哪些主张，跟清王朝有哪些不同之处，也想听听。还有一部分人，少数的，是憎恨太平天国的，恨太平军的。这一部分人呢，绝大多数是读书人，念过书的。他们心中说，太平天国什么？信奉邪教。什么叫拜上帝会？哪来的天父天兄？胡说八道！你们是打着这个旗号迷惑人心呐、另外，你们建庙就扒庙，建坟就刨坟，把老祖宗的祠堂都给毁了、你们穿那个衣服跟我们穿的也不一样，你们不都是妖人吗？什么叫男女平等啊？那玩意能平得了吗？不可能啊！让那些妇女拿枪舞剑的，也抛头露面的胡折腾，这成何体统啊？这世界乱了。究竟看一看他们讲些什么，看看这个形势，什么时候能完蛋？有这么一部分人来。所以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，从四面八方到了跃马场。有那么句话，人上一万无边无厌，人要上了十万是彻地连天，十多万人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全都拥到这台子前边，这前边拦着黄铜绳呢，太平军在这站岗放哨，乡亲们后退后退，以黄铜绳为界啊，不准越界，往后退往后退，得维持秩序啊。几千名太平军头裹红巾，手中拎着家伙，但是不准打骂老百姓，你可以讲道理。这会场在这维持着，老百姓全都站好了， 呀，一看大江之上烟雾弥漫，早上起来还真冷，那脚尖冻得像猫咬的似的。尽管如此，人们这个心是热的，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，大家静静在这等着。日头刚一冒头，有人眼尖呢，往浮桥秦窗阁那边一看，来了，来了！哗唰，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到秦窗阁的浮桥。再看，啪啦，彩旗飘扬，500马队在前边开着道，大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马队的后面还是骑马的高级将领。再往后头观看，黄伞之下照定几个人，这几个人策马扬鞭，如飞似箭，赶奔跃马场。车里边就有天王洪秀全，洪天王来了，就开了锅了。来了吗？真来了。洪秀全在众将的簇拥之下，三王相陪，这才来到彩台之下，甩凳下马，台子早就搭好了。东王、北王、翼王三大王相陪，其他的将官在后头，能有好几百号啊。众星捧月一般，再看洪秀全神采奕奕，提着袍服噔噔噔噔噔噔。上了观礼台，三王也跟着上来了，其他的人尾随着。老百姓瞪眼瞅着，后边的看不清，前边的能看清。哦，走到最前边这肯定是洪天王了，个儿不小啊。洪秀全是大个儿，不到两米，差不多少，宽宽的肩膀，细腰梁，长得十分魁伟，也就是30多岁吧，面皮微黑，宽宽的脑门，四方的下巴，三绺须髯，头戴金冠，身披黄袍，腰束金带，肋佩斩妖剑。现在的洪秀全不是在官路不存教书的那时候了，不是上广州考试落榜的那位了，现在变样了，现在千军万马的最高领袖了，身份不同了，所以那风度也变了样了。红花的绿叶陪着，再加这些人簇拥着，愈发显得他与众不同。在他身后紧跟着的就是东王杨秀清。杨秀清这个比洪天王矮的那么一点儿，也是上中等个，黄白净子，长得比较白，四方大脸，黑胡，金冠，黄袍，金带，宝剑。离近的人发现东王杨秀清就这边这眼睛老闭着，咱往后再说杨秀清，就这一个眼睛。你说这眼睛怎么的？受了伤了，叫炮皮子崩的。一开始啊有点不得劲儿，越治越严重，越治越严重。等到了武昌的时候，这眼睛干脆就失明了。你看那么大的东王，剩下一只眼睛，别看如此啊，仍然是威风凛凛。在他的后边是韦昌辉，北王。韦昌辉长得瘦小的身材，不像其他人那么魁伟，但是长得挺秀气，刀条子脸，黄白镜子，尖下壳，黑胡， 也是金冠黄袍，在他的后面就是著名的翼王石达开。石达开头大如斗，口大如拳，没有胡，头裹着红巾，身披黄袍，腰大石雷，比那几个王子都高一块，都粗着不少，十分的威风。其他的将领咱就不必一个一个介绍了。老百姓一开始议论纷纷，等洪秀全这一出现了，唰，鸦雀无声，唰，他要说话，听他讲什么。洪秀全看了看，对面是武昌城，背后是滔滔的江水，眼前是数万老百姓。刹那间这一回忆，曾几何时我创办拜上帝会，多不容易，遇上多少困难，遇上多少风险，才有了今天。我想念这武昌可不是一年了，哎，真叫我拿下来了。那么说下一步要指导小天堂金陵，再把金陵拿下来，我就建都了，我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王，现在是走马天王，居无定所，到了那会儿我就坐下了，心里能不高兴吗？激动异常啊，因此几分钟没说出话来，就见他胡须直颤抖。好半天了，老百姓静下来，洪天王这才发表演说。那要说带稿来了，用不着稿，你稿干嘛呀？洪秀全有口才，是当众宣讲，开始笼络人心。那洪秀全不简单，口才不错，口若悬河是滔滔不断，先讲了太平天国的宗旨，拜上帝会的教义，什么叫拜上帝会，为什么要创办拜上帝会，自己怎么到的天堂，怎么见的天父耶和华，怎么见的天兄耶稣，怎么讲了能有一个多时辰，一个多时辰就是现在两个多小时。开始老百姓静静的听着，时间长了腻歪了，听不懂，老百姓不爱听了，天也挺凉，有点站不住了，人群开始骚动，这个声音挺大，洪秀全明白了，不爱听了，怎么办呢？别讲了，话锋一转，谈到当前，变换主题了，说我们为什么要推倒这个无道的朝廷，阎罗妖就是皇帝，妖魔鬼怪就是他手下那些文武大员，压榨百姓，贪污腐化堕落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那么我创办拜上帝会，秉承天父的意思，天下是一家，你我皆兄弟姊妹，男人都是弟兄，女人都是姊妹，咱们亲如一家，有饭大家吃，有苦大家受，但是只要大家信奉拜上帝会，我就能领你们走入天堂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老百姓对这个挺感兴趣，老百姓想什么？柴米油盐呢，衣喝不愁，吃不愁，喝不愁，什么都不愁，这老百姓爱听，所以又不骚动的听着。洪秀全针对这情况说，大家放心，有地 大家中，你们放心吧，这一个多时辰呢，大伙儿挺高兴。最后洪秀全讲完了，一讲完老百姓还愣了呢，认为他没讲完，还静静的听着。后来才发现真讲完了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有那胆儿大的带头喊起口号：太平天国万岁，天国万岁，洪天王万岁，洪天王万岁啊。就在欢呼声中，洪秀全满面陪笑，率领三大王文武大将走下台子，深入到群众之中，接见老百姓。这士兵给开着道，洪秀全到了人群之中，问问这个，问问那个，问问生活，问问职业，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老百姓一想，那清政府那官员那还了得吗？那老百姓谁敢靠近呢？眼前这位是洪天王，他就是未来的万岁。这么平易近人，跟老百姓面对面的交谈，哪有过的事儿？哗啦，这老百姓就跪下了。洪秀全一把众人搀扶起来，旁边有个妇女抱上小孩，小孩也就两生是三岁，一看这洪秀全穿的跟一般的不一样，小孩看着新鲜，小手张起来来，也不知道想说点什么。洪秀全看见了，赶紧过来把这孩子接过来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在孩子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。孩子的妈妈一看，这眼泪刷刷掉下来，扑通就跪下：天王万万岁，俺们总算有了救星。哎，洪秀全把孩子还给他，百般的抚育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会开的相当成功，就奠定了基础。老百姓对太平军、对太平天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这才开始进城。进城之后，洪秀全特为告诉石达开：赈济灾民，现在是冬天嘛，让老百姓穿的暖暖乎乎的，吃的饱饱的，库府打开，不要吝啬。石达开遵令照办，老百姓穿暖和了，能吃饱了，就更高兴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洪天王在东王的陪伴下，率着200亲兵卫队立马在江边，一看那水营的弟兄都没休息，修补战船，安火炮，干什么？下一步要赶奔小天堂，攻打南京，战前要做充分的准备，搬运火药的，修补战船的，再看步兵也在加紧操练，一片欣欣向荣，生龙活虎。洪秀全看着心里头挺高兴，问身边的杨秀清：贤弟，你看武昌虽然拿下来了，这南京可不好打呀，虎踞龙盘，固若金汤，你有把握打下来吗？天王哥哥，您就把心放下，我有10成10的把握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明摆着呢，我军攻必取，战必克，所向披靡，势不可挡。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是一。另外，地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，我是稳操胜券。什么安排？ 您就等着听喜信儿吧。哎，这杨秀清故弄玄虚，还不把谜底给揭开，洪秀全又不便深问。那个说怎么回事？杨秀清指什么说的？您一会儿就听清了。那么现在，咱先放下洪天王，在武昌如何，咱先不说。太平军在这修补战船，加紧训练，咱先不讲。翻回头，咱说金陵，金陵就是南京。那个在当时，那个南京不次于北京，南北二京嘛。南京是六朝古都，五聚龙盘，那大城市户口百万，那也就是二号的京城啊。尽管皇上没在这建都，但是城里头宫殿照样有，那属于陪都，照样有人在这负责。这个金陵的梁江总督姓陆，叫陆建营啊。陆建营是朝廷的亲信，在这多年了，手把着梁江地区。单说这一天，从城外头来了主仆二人，这主人骑着高头大马，大白马，膘满肉肥，鞍颤交环，锃明发亮，入套里头鼓鼓囊囊，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和一些银票。再看骑马的这个主人，长得真帅，二十岁挂零，漂亮小伙，黄白镜子，没胡，头上戴着羊羔的暖帽，身上披着缎子面的皮袍，里头是穿绸裹缎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，还不是一般有钱的，不是做官的后人，就是大富翁的子弟，剑眉大豹子眼儿，后边跟着个仆人，这仆人背着个大脸，走长途来的，进了金陵城。